好，我们现在要赶快来讲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精彩的什么？什么主题？来念一下。啊，都念不下去了哈！我在北京考他们，他们也哦，前面很大声，到后面没人敢讲话啊！来，一起来念：聆听不一样的佛法，成就不一样的人生。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非常震撼啊！好，这个主题会让你的人生变成彩色的。好，就像这样，你能够绽放生命的光彩。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是师父特别为初级菩萨所准备的啊。好，来，理论面师父会讲什么？心灵的结构，生命的组成，流转与轮回。然后呢，实践面呢？啊，我有实践方法的哦。世间法你应该怎么办做？出世间法你该如何？然后我要以药师经为例，药师经是。药师法门是师父的什么法门？行门、解门呢？文殊法门，所以是有次第哦。师父96年就先讲佛教的生命观啊，这是很最基本的。然后呢，97年就开始讲什么？药师法门，对，这都是基础的哦。再来就去年讲了什么？如来藏思想越来越深了哦，思想性的哦。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接下来要来看的是聆听不一样的佛法，然后成就不一样的人生哈、哦。一起来看理论面呢，理论面我希望从唯识心理学，佛教的心理学就是唯识学，来与您探讨心灵的结构。这都是简体字啦，我很抱歉，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把它改成繁体字。现在两岸交流那么的频繁，学简体字也是蛮不错的，为了您将来大陆的发展先铺路一下哦。好，心灵结构图我从哪里？从唯识学来解说哦哈、哦。好，唯识学把心灵呢分成八个层次，哎，不忙着抄，因为你一定会来不及，你一定会来不及抄，不要抄，你要听懂最重要啊。心灵唯识学把心灵分成八个层次，这边是海面波浪嘛，对不对？波浪以上现代的心理学称它为表层意识，对照来唯识学的话就是前五识，哪五识？眼耳鼻舌身识，身识不是眼器官也不是耳器官哦。你看得到是因为有眼睛吗？对，错，是因为有眼识。你看我们有很多盲包朋友眼睛都好好的嘛，对不对？但是他看不到啊。以此类推，你听得到是因为耳识的关系哦。那所以这五个都停留在表层，代表什么？我们很容易知道它的存在。意识就是用来了别，你看到师父你知道这是一个女众的师父，是因为眼睛看到吗？不是，你眼睛看到师父，然后第六意识，这是第六哦，前面这是五哦，第六来做了别，你的起心动念也是在意识。所以第六意识是表层还是深层？表层，都代表你很容易感觉得到它的存在。深层意识就是代表你容不容易知道？不知道，你不容易感受它的存在，它在大海底啊，但是它存不存在？它存在，就像空气，你看不到它，但是它确实存在。第七识叫莫那识，是执着意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琢磨太多。最重要的，我是要讲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头储存了非常多的什么种子哦。好，这是我们今天要阐述的重点哦。好，你的种子怎么进入阿赖耶识的？前五识帮你收集资讯，鼻识用来闻香，舌识用来潜藏，对不对？然后你把收集到的讯息呢，透过第六识去做了别，然后你就起心动念了，然后你就执着，最后你的整个业的种子呢，就储存在阿赖耶识，即使你忘掉的话，它有没有继续储存的？有哦，所以这个是你一定要看好的部分。这前面两个就是叫做表层意识，下面两个呢 生沉意识。好，这个就是你的业的行为怎么进去的。业就是 action， 英文叫 action， 就是行为。用存在阿赖耶识，它是以种子的形态来存进来。业梵文叫 karma， 分三类：善业、恶业、无忌业。无忌业就是不善不恶啊。你进来这个讲堂，你起了欢喜心，说哇那么庄严，你因为这个讲堂，你造了一个善的行为。有没有人进来就起了一个嗔恨心？有没有？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位置坐，所以起了一个恶业。讲堂有没有罪？没有罪。哪一个人在起心动念？自己。第几世在起心动念？第六世在起心动念。无忌业就是什么？不善有不恶，你进来就进来了，没有起任何一个念头。行为的管道就是透过身口意进来，那这个种子就是储存在第八世里头啊。好，这个图有一点复杂，但是这个图你一定要弄懂。好，阿赖耶识的示意图啊，这个刚刚讲业的种子，这就是业的种子啊，分为哪三种？善、恶、无忌。好，要快哦，哈，因为我们时间超过了啊。好，我种了一个善的种子进来，过去式，然后这个种子都是谁种的？自己。恶的种子呢？也是自己。好，那我现在还要讲每一个业就是你的行为嘛，每一个行为它都有能量哦，这个不是佛教的东西哦，这个是基础物理学。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话，有什么能？声能。我现在拿这个激光笔指，有什么能？机械能，不是光能，有机械能。所以每一个行为的种子它都有能量，既然有能量的话，它有没有可能就像火山一样蓄积满所有的能量以后爆发出来？有没有可能？有。好，再来另外一个重点，你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照片，就是告诉你你每一个行为都有什么，都有对象。比如说我跟这位大菩萨，台音大菩萨，我跟他讲话啊，我不知道他什么名字，但是我跟他讲话啊，然后他的整个形象就扫进来我的阿赖耶识。我在路边喂食流浪狗，流浪狗我知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流浪狗整个形象扫进来我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种在阿赖耶识里头，所以逃不逃得掉？逃不掉。你的造作的对象是谁，通通都记载在这里，非常的清楚啊。好，记载在阿赖耶识里头的行为记录啊，是今天的以前种进去的，乃至于过去式啊，对不对？都有可能啊，对不对？好，现在我要讲的是，你种进去的时候，这个种子就像一个因果的因一样，这个种子既然有能量的话，它就会变现成为果。善的种子变现出来顺境，顺境你的造作，我刚刚讲都有造作的对象嘛，人事物。恶的种子也会变现成为果，你造作的时候，比如我打他一下，我把他给杀了啊，结果我记录的就是一个人的形象在这儿。这一世要面对的就是人事物。好，所以顺境的人我们称为什么人？贵人。逆境的人我们称为什么？小人。对，不是长得很矮的小人啊，是小人啊，藏在背后的那个坏人啊。那我现在要考您了，贵人跟小人谁给的？好，你们都不用满怨节啊。好，要的话要举手啊。哈，那怎么知道自己给的？因为这个种子，种子就是行为的记录嘛，谁种下去的？自己种进去的。好，所以你这一边想要有顺境，你这边想要有逆境的话，要怎么样？想要有顺境要怎么样？努力种善的种子。对，好的。那不想要有逆境要怎么办？要怎么办？请你告诉我。一直种善的种子，那善恶能不能相抵？怎么知道？答得好，答对了，告诉我原因。 善恶为什么不能相抵啊？哪一个对象不一样？好，确实是对象不一样，挂牌完全不一样啊。造作的对象，我乐捐给佛陀教育基金会5000块，挂牌是谁？佛陀教育基金会。结果我赏他一巴掌，那挂牌是谁？王台英。有没有一样？两个能不能相抵？当然不能相抵。所以陈伟光大菩萨，您刚刚的答案是错的。我说不要有逆境，你说一直努力行善，结果你是善种子增加，恶种子没有减少嘛？请你告诉我恶的种子怎么减少啊？忏悔消业很好，那问题是这过去式的事情呢，你用现在的人为的方法可以消除过去式的行为记录吗？可以吗？不能。那怎么办？这边如果你不消除的话，你这边就是站在这边挨打，人你就是犯小人嘛，一直挨告嘛，对不对？是你就是人家都在升官，结果你搞不好丢官了。对，物是什么？你搞不好被倒债了。你这边都不处理的话，我告诉您，你在站在这边就是挨打的人生，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要面对，但是你不知道方法，很多修行人这个搞不清楚啊，啊，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一堂课哦？哦，好，这一个你要解决，你才不会，你想要嫁一个好的同修，你这边不解决，你的夫妻宫都是恶的种子，那你只能在一堆烂苹果里头挑一个不烂的苹果，嫁过去以后发现它还是烂苹果，那怎么办？所以呢，这边就是要努力对治这个恶的种子，它是过去式啊，所以你用任何人为的力量没有办法解决，你需要取得更高的能量。那方法就是什么？诵经念佛持咒忏悔。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你如果还停留在布施当义工听经闻法的话，你远远没有走入那个修行的殿堂。为什么？因为你这一堆恶的种子你都没有解决啊。所以各位大菩萨，你再怎么忙，你一定要诵经念佛持咒忏悔。好，看下一章。下一章告诉我们什么？你都不解决这些善恶种子的话，那你会面临业力牵引。业力牵引你要养成习惯，要讲得很精准，到底是善力牵引还是恶力牵引。善力牵引我们很容易知道，有的人同一个教室里头，哪些人就对我们特别好，哪些人看到我们都臭脸，我们就知道对我们特别好的我们跟他有善缘。为什么？我们善的行为记录很多，善的种子很多，所以呢我们会表现得很光明，很感恩，很乐趣，很善良。相反的，如果我们的恶的行为记录很多，我们都不去理他的话，我们的想法永远都是在黑暗面，总是挑剔别人的弱点，总是抱怨别人对我们不够好，总是悲观消极残酷。悲观消极加起来就是忧郁症啊，残酷就是什么？自杀。所以这一边是非常期盼你一定要去解决的。什么叫做恶力牵引？什么叫做业力牵引？就是熏习中，在哪里熏习？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熏习的种子，种子就是你自己的行为激发出来的力量，用来左右你自己的思考跟行为。好，你的行为透露了哪些讯息？今天你每一个境遇都有过去式的因，就像我的助理，他跟他的弟媳妇为了两颗盐巴吵架，过去式的因就是你没有跟人家结善缘。所以你要知道，要善缘恶缘要善了，都有造作的对象，就是谢教授刚刚讲的有挂牌，所以清清楚楚，因果绝对不混乱，它都有能量。我有讲过，我讲话有声能，然后我这个激光笔有机械能，因为有能量，所以它一定会变现出来。善的种子变成什么？善尽的人事物。恶的种子变现成什么？逆境的人事物。所以你善顺境带动什么？善力牵引。逆境带动什么牵引？ 恶力牵引，好，直接影响下一次的行为抉择，来，直接影响下一次的行为抉择，怎么知道呢？你看，你这边因，这边果，当你顺境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反应你的顺境嘛。我现在啊中乐透彩10亿，那我有可能把这个乐透彩啊捐5亿出来，对不对？所以我借了中乐透彩这个因，我可能中染上，有没有可能啊？因为乐透彩而染恶，有没有一夜豪赌，对不对？好，也有可能啊，无忌就是染无忌啊。同样的，我现在如果逆境当中，我有没有可能借着逆境造善业回来？有没有可能？怎么做？比如说我的助理啊，他挨骂了，为了2颗盐巴挨骂了，他处在逆境了，要怎么种善？要怎么染善？跟人家说对不起，对不对？原谅别人，对不对？染善，借着2颗盐巴种善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染恶？有，再骂回去就是染恶。好，也有可能染无忌。所以你看啊，那个唯识学讲的是双重的因果关系，黄色的这是第一重啊。第二重就是当你面对顺境逆境的时候，你又把这个顺境逆境当作一个因，再染回来第二层白色的，看到没？白色的因，白色的果。唯识学强调的是二重因果啊。好，所以呢，行为所透露的讯息就是它会直接影响下一次的行为，这就是我刚刚为各位解释的，就是你的顺境是第一重嘛，你在处顺境的时候又可能回应回去，英文叫 reaction， 就是你再回应回去第二重，这就是直接影响下一次的行为。善恶行为没有办法啊相抵，这个刚刚解释过了。所以你今天的行为是明天的顺逆境。因此佛教有一句话叫什么？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众生都是等爆发了再来，哎呀菩萨请你加持哦，对不对？那菩萨不是这样子哦，菩萨就看好自己的行为，看好自己的行为，最好要最重要要看好自己怎么样的正念。刚刚解释过正念是什么？清净不起伏的那个念头啊。好，所以这个要记好哦，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你的每一个行为都带来千钧一发的牵动啊。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看根本大法，就是要解决啦，解决过去是你造的恶。来，我们看佛教怎么讲的啊？你看我又提供经典哦，《妙法莲华经》玄义的七佛通戒记，这个是最出名的，你一定知道的。来念一下，诸恶好。所以你们修行了那么久，人家问，如果问你说佛教是什么，哎，你不能答不出来，哎，这就是佛教。佛教是不是只是劝善？不是，第一个止恶哦，止恶比行善更重要，排在第一位哦。诸恶莫作，因为你止恶的话，你才能够摆脱恶力牵引，你才有能量行善，众善奉行。只有止恶，只有行善够吗？为什么？因为过去世的行为记录有没有处理？没有。你如果过去世的行为记录没有处理的话，你就是站在那边干嘛？挨打。对，所以要处理过去世的行为的话，要用功德来清偿过去世的恶业。恶业就是业，就是行为嘛，你的行为记录。不是说啊，就给他一笔勾销，不是。你诵经念佛持咒都有功德，就是要用这个高能量的功德来清偿过去世的恶业。接下来要讲一点科学的东西，因为有很多的啊，谢教授这些都是高阶知识分子，苏律师这些都是硕博士级的高阶知识分子，你见恶菩萨也是硕博士级的啊，都是硕博士级的啊高阶知识分子哦。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跟宗教来对话。来看一下，宗教目前被定位为信仰，科学被定位什么？教育。目标呢？宗教拿来干嘛？阐扬真理。科学呢？传达真理。哎，你们都会念简体字，太了不起了。宗教用什么方法？ 定性的方法，他就是讲很多的生活比喻。所以十二部经里头有什么经啊？譬喻经啊。科学用什么方法？定量的，用什么具体化描述啊？这个问请教这个长庚医院的谢大教授就知道哈、啊，他可以讲的比我更好啊。好，今昔对照哦，过去的宗教思想是什么？今天的基础教育，这个我一定要举例。过去的宗教信仰，我们都知道，《心经》最出名的一句话叫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看不到吗？无形无相，对不对？然后它是不是不存在？没有，它是存在的啊。所以色就是物质嘛，空就是能量。所以爱因斯坦有一个职能互变的原理，叫E等于MC 平方， E 就是 energy 你看得到吗？能量你看得到吗？看不到。他说能量就是等于 M 就是 material 物质，把它放在一个非常的高速，多高的速？ C 光速的平方。所有的物质如果放在光速的平方这么快速的运动当中，它通通转成能量的无形无色的那种形象来让我们知道啊、哦，所以E等于 MC 平方完全可以来解释心经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所以我们知道宗教是过去式的那个宗教信仰是今天的基础教育。两个宗教跟科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一下啊，科学宗教是科学的前身，所以你千万不要再认为宗教是迷信，回去跟您的孩子传达这样子的讯息。科学则是宗教的方便实现。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量子力学的跟唯识学对话。1921年丹麦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Dr. Bohr 他啊，为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叫做什么？就是量子力学他发现的。他说观察者的意识影响到作用定律。波动力学之父就五年以后修订个他则说什么？观测引起被观测对象的物质变化。比如说我现在看着我的棉被，那名片聚精会神的看着我的名片，你会发现这个名片不断的起了物质性的变化。好，这个是波动力学。修订个他继续讲说，能量的传送呢，它是采波动式，因为它是波动力学之父嘛。波动力学就是量子力学下面的一支啊、能量采波动式传送，所以它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你的功德回向也是能量的传送。师父做什么大杯水，那个能量把大悲咒的力量传送到那个水里头，也是能量的传送。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投影片哦。这个投影片那个字很多哦，你不要看字，你听我讲。江本胜他是日本的一个科学家啊，量子力学专家。他用水来做一个实验，就是让水来听音乐、读文字、接受电磁波，还有来测试人心的意念啊、哦、啊，然后先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好吗？结果测出来水有漂亮的结晶哦。好，然后如果听肖邦的别离曲好吗？结果这个结晶也因为别离而心碎了啊、哦。好，我继续，我们听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那些咒骂啊、哦，那个歌词又辛又辣的啊、哦，结果发现没有办法结晶，并不是这些歌曲不好，是那个字词啊。歌词出了问题哦，因为它是属于咒骂性的啊、哦。好，我们让他听猫王的心碎的饭店好吗？好，第一个是果真这个水也感受到这个你的心碎的那个猫王心碎饭店那个 melody 的那个传达出来的哀伤啊、哦。然后呢，中间这个图他说，可是我不想跟我的爱人分手啊，我想要跟他再复原啊。好。那如果你的能量非常高，你想念的非常透彻的话啊，慢慢的想要成为一体哦，最后呢就会战胜试炼啊、形成一个真正的新的结晶哦。好，再来我们来看，继续让他听音乐好吗？听藏经啊、哦，所以我们诵经持咒得到最漂亮的一个结晶，就是非常有力的。好， 听音乐听完了，我们让他读文字好吗？好的，左边我们写的两个我们都写上爱或感激，结果拍下水的结晶这么漂亮。然后我们继续让他读文字好吗？好的，写上什么？真恶心，我要杀了你。好，结果没有办法成结晶。然后贴上爱跟感谢，放在电视机的电磁波前面来测试，电磁波也是有能量的啊。上面写着爱跟感谢，结果贴上爱感谢的那个蒸馏水，出现漂亮的结晶啊。好，然后呢再来测试，不贴字条在那个 tube 在那个试验管上面呢，结果它成半结晶，因为它也没有咒骂。再来测试人的念力哦，取神户大地震，民国84年那个时候大地震的时候，人们因为恐慌嘛，对不对？害怕悲痛欲绝，所以那个水是黑色的，而且不曾结晶。好，再来呢，三个月以后测试神户的水成为漂亮的结晶，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只有三个月而已，为什么？因为来自全球有非常多的人为神户的灾区做什么啊，关怀，给他们祈祷回向，师父也是啊，有祈祷回向啊，为他祝愿。根据哪一个人的理论说，我的祈祷，我的祝愿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阻隔？修订个好，太好了，在这边已经证实出来了啊。好，等一下请您来拿满愿节啊。好，三个求菌自己做做看好吗？好的。取一锅饭，分两个瓶子，左边写上谢谢，右边写上坏蛋。每一个月30天，每天对这一瓶水，这一瓶饭讲谢谢谢谢谢谢，真心的哦。对右边这一饭要讲什么？坏蛋坏蛋坏蛋。一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左边的这一个饭发出了香曲味，右边的饭呢发生什么味啊？臭味。所以啊，我们还要不要骂阿扁？不能再骂了。为什么？我们骂他的话得不偿失，因为我们的自己的饭都臭掉了啊。好，所以这个投影片告诉我们，水能够正确的反映正邪善恶哦。好，不是只有水，名片可不可以？所有你看得到的物质都可以正确的反映你的情绪啊。这个就是科学跟宗教的对话。好，接下来再讲第二个理论，很快啊，这个理论非常的重要。诺贝尔医学奖得主1963年 Sir John Eccles， 他为我们发现什么？脑神经细胞有无形的沟通物质，它是非物质性的。既然是非物质性的话，你看得到吗？看不到，是精神状态的，无形无色的，这就是灵视。 Sir John Eccles 就是因为发现灵视而得奖的。灵视实质的推动大脑，使脑神经细胞发动工作。请您注意到了，过去传统的观念认为说大脑让我们的细胞工作，对不对？那是错误的。Sir John Eccles 告诉我们，大脑里头还有一个比大脑更重要的东西，它是无形无色的，叫什么？灵视，来推动大脑。更重要的是这一句，灵视在脑死以后仍然具有生命活动的形态。所以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的科学证据在这里哦。好，再来再提供一个科学家，1981年美国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Dr. Roger Sperry， 他讲类似的东西。他怎么说呢？他说人体内有非物质性的东西控制大脑的机械功能跟本质，所以我们就要来告诉一起来探讨灵视有些什么特质。灵视的特质，非物质性，精神性的，无形无色，它控制大脑的功能与本能。脑死了以后，它仍然有生命的形态，它是永生不灭的，它俨然就是一个生命的黑盒子。所以灵视的功能在哪里？忠实记忆你我的每一个动作，所思考的，所行为的，储存所有的行为记录在哪里？在阿赖耶识里头。然后熏习它，熏习就是什么？积累能量，酝酿，要变成转现，现行变成为果。好，灵视的一名词，灵视不是只有科学家讲的，超个人心理学、 超个人心理学称零视为高，超个人心理学是属于高层潜意识的一支啊。他就讲超个人心理学是弗洛伊德跟荣格他们所带动起来的啊。超个人心理学特别把零视称为高层潜意识或者称为深层潜意识啊。特别荣格他有讲他说零视是智慧的老人，考一考谁能够诠释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特别重要。零视是智慧的老人，为什么他这么说？我问了太多人，没有人能够诠释这句话，因为他从无始劫以来，他把我们就是无始劫以来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行为通通都烙在高层潜意识，就是零视里头。所以你说你死，你对死没有经验，有没有经验？当然有啊，那为什么不记得？因为喝了孟婆汤，对吗？错。为什么？因为我们肉体造住了我们的阿赖耶识，让阿赖耶识的能量没有办法穿透出来。所以荣格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凡夫跟天才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天才可以直接拿取高层潜意识，就是灵识，就是阿赖耶识里头的东西。他举了一个人，他说阿玛戴尔斯莫扎特啊，中文翻成什么？莫扎特。他四岁不是就到奥地利的那个皇宫，他本来就是奥地利人，去拉小提琴给皇帝听吗？给国王听吗？他为什么人家有了四岁什么事都还不能做，他为什么能够拉小提琴？为什么？他直接从他的潜意识里头拿东西出来用啊，是不是？好，所以他不用学习，他不是靠学习而来的。佛教的唯识学啊，称这个灵识为第八意识、阿赖耶识或意熟识。为什么叫意熟识？谁知道？意熟就是意识而熟，意地而熟。你现在造的因，是不是现在就能够变成果？不是，是意识嘛，不同的识会成熟，所以叫意识。西洋学说称它为灵魂，药师经称它为神识。药师经里头明白的告诉我们，人往生了以后呢，会怎么样？会有阎罗王的差使啊，来把你的神识带到阎罗王面前，阎罗王根据你的神识来解读你的善恶的行为来审判你。所以死后有审判，绝对不是西洋学说，不是圣经的专利啊。好，那接下来是要讲什么？生命的组成有形跟无形，但是不是现在，是下个礼拜。这堂这个主题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啊，期待下个礼拜啊。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个感动感恩跟感人的感伤的投影片啊，快速的瘫痪余生，到了该收伞的时候了。圣玄家族病犬的心声，为什么要看这个投影片？文殊法门不是种菩萨道吗？您有行菩萨道吗？还是您仍然停留在我每一个礼拜都有来听课哦，停留在讲经说法里头，停留在理论面，那就错了。佛法的智慧不应该局限在理论，它更重要的是在实践面。那刚刚上课的时候讲行菩萨道，禽兽可不可以行菩萨道？可以。看一下第一男主角多多，好多人在座很多菩萨都认识，收养的因缘，2007年8月8号一个细雨纷飞的晚上，一个贫尼在佛陀教育基金会的门口收养了骨折的我多多。在我娘大力奔走之下，许多施主捐钱为我治病，在座很多的菩萨捐了钱。当时我的贫血、骨折等问题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终于出院了，留下来的是无法治愈的心肺问题与逐渐侵袭我的神经性萎缩等问题。我带着全身的病来到一个温暖的家，成员有五位，我是老三。收养当天的多多是这么的苍老，然后看一下他骨折的状态哦。我开始听经闻法了，我忏悔，我持咒， 我放生，我回向。除了不断的就医之外，我娘每天为我开示因果关系。我终于明白，我的流浪与诸多病苦都来自我过去世的造作恶业。我开始学会每天忏悔，念大悲咒，每周参与放生。我把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同时也回向给救过我的所有施主大菩萨。这是忏悔中的我。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时光过得非常的快，两年后的2009年发生了一件事。换人坐坐看，选总统都要讲这句话，对不对？好，我们要来换人坐坐看。我娘背着书包上学去了。2009年我娘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班，带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送她远行了。露露阿姨成了我的拍档，露露阿姨就是我的助理哦。只可惜不久我的神经性萎缩让我全身瘫痪了，我必须长期卧床，大小便无法自主。露露阿姨每天由屎尿中帮我解脱出来，这一份差事不是人人能够做得到，请大家给她掌声鼓励。瘫痪余生，到了该收伞的日子了。我不知道明年此时我是否还能够与各位见面，因为我已经老迈了。现在我想做的事是向每一位施主献上自身的感恩。虽然卧床，但我修行不停，回向不断，我每天行菩萨道。你等一下会知道为什么。将来我一定转身善道，报恩于您。我的病苦为家人带来大的启示。各位大菩萨，您身体健康，要趁早修行才是最究竟的解脱。只是睡在看护垫上的我，再见了啊！因为床单是白的，那看护垫也白的，看不到他的看护垫啊。最佳女主角瘫痪七年的玛丽，劫后余生的我排行老二。2004年我因为车祸造成下半身瘫痪，大小便无法自主，我遭到了弃养。2004年8月15号我娘收养了我，从此帮我每两个钟头排尿，四个小时挤一次大便，成了他的专业。这样子的日子持续了五年，无怨无悔。抱我屈膝时，他还要趁机跟我开示。直到前往北京大学深造的前夕，他才将我交托于助理露露阿姨。猜猜看我为什么要穿裤子？瘫痪让我只能在地上爬行，下体的感染带来无限的困扰，因此我必须穿上特制的裤裤。你看到他穿着裤子，然后他的脚完全没有肉，因为他已经萎缩七年了哦。同病相怜，对多多有无限的爱怜。我的残疾让我善于体会弟弟多多瘫痪的苦，我每天长途跋涉去探望他，他的疼痛哀嚎让我不舍，他的坚忍修行叫我感佩，知道他即将收伞让我心碎。菩提道上我们互相鼓励，结伴同行。2004年刚被收养时候的我是那样子的可爱，幸福的配角之一 Lucky 老大。1998年12月31号除夕夜晚，当大家狂欢跨年之际，我因为感染犬瘟热倒在路旁，小命垂危， 被我娘收养，我今年已经14岁，我没有残疾，所以我很幸福。每天我娘禅坐，我跟她一起坐。我娘礼佛的时候，我将前脚轻按在她的头上，好像代替菩萨忽悠她。现在每天教导我的弟妹禅坐，持诵大悲咒是我的任务。我是天生的帅哥，世间法上我则很能看家，幸福的配角之二。我是小黑黑，排行老四。我因为心脏病被收养，资质如钝，因此憨厚是我的本色。我娘教我的修行功课是文殊菩萨智慧咒，每天2000遍。我体重20余公斤，壮硕的体型，我能够保护全家。我跟各位一样，也主修文殊法门耶。幸福的配角之三是活泼顽皮的旺旺老妖。年轻就是本钱，我只有1岁半，与哥哥一样，我有心脏病，我还不太懂事，不知道多多哥哥为什么每天都要瘫在床上。后来我慢慢懂了，我同情。立正坐好对我而言真是不容易，因为他太活泼太顽皮了。狗粮护犬队成立了，圣玄家族5条病犬当中有4条大型犬，狗粮的消耗量非常的惊人，每2个月需要85公斤。2011年上个月7月15号狗粮护犬队成立，成员有队长李昭慧，因为他过去常年护持狗粮。副队长就是我的助理鲁鲁，过去常年协助照顾病犬。队员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每年轮流护持狗粮2个月。有陈正杰，就是陈家他们的哥哥啊。林清源、王台英在这儿，王台英菩萨是这一位啊。李佩金还有李佩信，以恭敬心，我们要献上至诚的感恩给各位施主。圣玄家族的感恩，我娘临危抢救我们，还得四处张罗高昂的医药费，旦夕祸福的路上，感恩有您伸出援手。我们每一条都有病在身，因此医生嘱咐我们的居住环境不得高温，以防猝死。因为去年我们有一条狗就是阿豹啊，它是因为在高温之下猝死的啊，所以我们特别现在特别的对这个高温呢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感恩贾家兄弟提供有冷气的住房，另外我们也要感恩硕联动物医院在高昂的医药费上长期给予优惠。狗粮护犬队的成立将大幅的减轻我娘沉重的负担。我们的报答是我们每天努力修行，忏悔业障，诵经持咒，放生，修菩萨道，帮助别人，让他们也能够同生善道。我娘每天领我们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还有所有护持的施主。这一个投影片希望您了解它的心，动物的心声作为给您的一个醒思。世间无常是迅速的，修行一定要趁早。众生都有佛性，我们一样也可以成佛。这是动物的心声吗？他们不会讲话，我太了解他们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讯息啊，所以我带他们发声啊，为我们每天当义工积累无限的福报啊、嗯！所以如果您还在讲我没有房子所以我不能养狗，你应该回去忏悔。我也没有房子啊，我在收养玛丽的时候我身上1毛钱都没有，我要养一条 Lucky， 我要养一条玛丽，残废的玛丽，我每天只能买一个便当50块吃3餐，可是并没有阻止我要收养玛丽的三力。所以你每天如果你还停留在半年做一次义工太少了，你应该每天都要当义工。收养流浪狗流浪猫， 让你每天都可以当义工，你每天都可以累积无限的福报。你收养他们不在于延长他们的生命，你要更重要的，你要教化他们，帮助他们投身善道，这个才是菩萨道。我刚刚已经有讲了，菩萨道不是造桥修路，那个是在菩萨道的外围。菩萨道是什么？菩提萨埵，菩提就是觉悟啊，你要帮他觉悟，帮助他们转生善道。我们也是生命啊，请您不要放弃我们。菩萨道上，请体悟难行当行。如果你还在讲，我因为不忍心看到他们走的时候那么痛苦，我不割舍不下这样子的感情，那你应该要忏悔。你的亲人难道就不会离你远去吗？你应该要借由他们而体会生命的无常，你要感恩有他们来帮你长养更大的慈悲心。再一次献上至诚的感恩，您今生不离不弃的护持，我来世菩提道上报厚恩。下个礼拜我们要讲文殊不二中道的义理，主讲人是谁啊？忘了我是谁啊？好，我们要一起来回向，谢谢各位。